那我今天讲的那个主题是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有关主耶稣基督在旷野受魔鬼的试探。那我之所以讲这一章呢，因为这是这节圣经哈，这个主题是我在刚信主的时候十几年以前听见过的一个主题。那这十多年来里面，我觉得这个主题对我帮助真的很大。就说十几年讲的有个弟兄讲的一个信息，甚至到现在还一直来帮助我，所以我想在这里面是跟大家一起也来分享这个主题，好吗？那我们先一起翻开，圣经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五节，大家有没有找到吗？找到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在新约的第三页，新约第三页，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那我们找到，我们起来读一下哈。第四章第一节，那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服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侍候他。所以这个马太福音第四章讲的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被圣灵到旷野，然后有四十天之久，然后受魔鬼试探。那试探结束了以后，第十一节说什么？魔鬼离了耶稣，对吧？然后有谁来伺候他？天使来伺候他。那在福音书里面，另外一卷书记载同样一件事情，大部分都一模一样的，只是偶尔稍微有点不太一样。那我们再翻到同样地方好吗？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三，待会大家再把回到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四章，大家用那个红线把它放住，因为待会我们还回来。我们去看一下路加福音第四章，因为福音书基本上就这两处提到了这件事情，记载一样的事情，大部分都一样的，所以稍微有点不太一样。那第四章也在第四章，路加福音第四章，那新约是六十二页。大家找到的话，我们只要读第四章第一节，还要读第四章的第十三节，因为当中基本上都差不多，好吗？第四章大家都找到了吗？路加福音第四章是六十二页，好吗？六十二页第四章第一节，然后我们再读第十三节，好吗？那我们一起开始啊，第一节，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好的，那我们第十三节好吗？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那大家，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第四章哈。大家读完刚才说的路加福音第四章，那大家能读出来有什么不一样吗？路加福音跟马太福音记载的时候稍微的不太一样，是吧？基本不一样是在哪里啊？最后一句话，对吧？最后马太福音说是魔鬼离开了那个耶稣，对不对？天使侍候他。那路加福音又稍微加了一些，说魔鬼暂时离开了耶稣，对吧？ 让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还做下一句话，用完了各样的试探，暂时离开了耶稣。那这句话就表明 两件事情哈，一件事情就是说魔鬼怎么样，还会怎么样，还会再来的。这的确是的，因为那马太福音也没记错，现在魔鬼离开耶稣了，但是路加福音说魔鬼暂时离开耶稣，他还会再回来的，他肯定会回来的，对吧？那第二件事情是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那就更奇妙了。刚才读的时候，马太福音、路加福音我略过了，基本上也讲一样事情。马太福音魔鬼用了几次试探啊？几次啊？三次，对不对？对不对？所以我就想，那在路加福音里面说什么呀？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三次试探。路加福音说各样都用完了，都用完了。但用完上面呢，告诉你就说这三个试探啊，以后魔鬼还会再回来，再回来又怎么样子呢？还是把这三样试探还是再回来，再用在主耶稣身上面。就是大家还记得那个，大家读过那个，《隋唐演义》吗？程咬金，程咬金怎么样？
回马
枪。程咬金只会用三招半。三招是三招半吧，
三把虎子，
就是说一招两招三招没招了，那再来一招两招三招，他要三招不把人挡败的话，他后面就不行了，因为他后面又是用一样的三招，你知道吗？所以说程咬金一般是武功很高的，他是三招就把人给挡败了，要三招没挡败的话，那下 那个没挡败的人就会把程咬金挡败。那这里面一样，魔鬼用完了各样试探，就这三招，用完这三招以后呢，你要是胜过这试探哈，那你就知道了，要是没胜过的话，那就是被他挡败了。那我们是想说这件事，当马太福音或路加福音记载这个主耶稣受试探的时候，受魔鬼的试探的时候，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心里面要明白，这个圣经不是记载给基督看的，对吧？不是记载给魔鬼看的，对不对？写下来是给谁看的？给我们看的，对不对？那我们看的时候，我们必然知道神要借着这些圣经要告诉我们一些事情。那既然这里面讲的主耶稣要受试探，而且主耶稣胜过试探，就要表明一件事情，主耶稣给我们立了这个榜样，让我们知道如何来胜过魔鬼的试探。因为主耶稣是我们榜样，是我们所有这些被领到神面前这些弟兄的元帅，你知道吗？他元帅好像一个军队里面的一个元帅一样，元帅怎么样子把对方军队那个元帅打败？我们知道我们这些兵哈，看着元帅的榜样，我们也怎么知道能够胜过这个魔鬼各样试探？所以我想说，当我们在看这些圣经，我们待会在一点点看这圣经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我们看主耶稣怎么去对待魔鬼这些试探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我们将来也会用一样的方式，魔鬼用这样的招式，那主耶稣就用这样的招式把它给拆解了，我们知道我们也会用一样的招式来拆解魔鬼对我们的试探。那我们先第一件事情哈，那我们讲到一个故事的时候，就假如说你看这件事情是个主耶稣受旷野受试探，受多少天？
40天
试探。受试探的时候，当讲一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常常会什么呀？会什么呀？会有时间，对不对？会有地点，对不对？然后会有人物，还有会那时候的情形，对不对？那我们先问一下哈，时间，主耶稣受魔鬼试探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受洗以后，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受洗以后，什么之前？那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来看一下这样，因为要看，我们知道看圣经的时候很重要是上下文，对不对？看上文，看下文，我们就知道这段圣经是在讲什么时候。那我们先看上文好吗？上文就往那个第四章往前推两节就行了，好吗？推两节，第16节、第17节，第三章第16节、第17节，对不对？大家我们找到，我们去读一下好吗？16节，三章16节哈，我就第四章往前推两节。三章，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刚才怀疑说的什么？ 受洗以后，是谁给他受洗啊？施洗约翰。在哪里受洗啊？
约旦河。
在那个刚才那个路加福音里面说了约旦河。对，那是就是受洗以后。那我们再来看哈，是什么之前哈？我们就看第四章十六十七节。刚才我们看第三章十六十七节，对不对？那我们就看第四章的十六十七节，我们就知道了，好吗？十六节，大家找到好吗？第四章十六节，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第十七节，从那时候耶稣就传其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能看见时间吗？这就是什么？耶稣受洗之后传道之前，当中受了这个魔鬼的试探。所以那我们把传道的话，我们知道这传道神，那个主耶稣传道表明说他做侍奉，对吧？侍奉神的工作。那我们就知道比较我们的光景哈，我们知道魔鬼试探我们临到的时候时间，你们知道差不多也就这个时候，就是说若是你胜过的话，你知道吗？这样的，我们受洗之后，我们服侍神之前，我们会有这段时间的，因为神已经给我们立了这个榜样，他侍奉神之前和那个受洗之后。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我们也是，就是有时候说对着刚受浸的弟兄姐妹常会说，你受浸以后你要注意，有时候魔鬼可能会特别会来骚扰你，你那时候信心一定要坚守，因为主耶稣就在受洗以后、受浸以后和侍奉以前当中有段时间。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再来看一下地点，地点在哪里啊？旷野，对吧？那多长时间啊？四十天。那就是我们的地点和旷野，就是说受浸以后它会有地点是旷野四十天，你知道吗？旷野是个什么样的地方？旷野个地方，有个弟兄曾说这样，旷野就是一个民在旷野心就放肆的地方，你知道吗？当一个人在旷野的时候，就周围没有人啊，常常我们会一个心会放肆的一个时候的地方，你知道，因为你周围没有人在监视你，你知道吗？就你一个人，其实不是一个人，魔鬼可能也在，上面神在，但你发现一个人在旷野的时候，一个心就开始会放肆。你看这个地方，那我们再来思想一件事情：旷野四十天，大家能想起旧约哪个情形会有四十天？旷野四十天，以色列民过红海受洗了，对不对？进到旷野，对吧？进到旷野，他们多少时间？四十年。但是你再去看那个民数记，或者看那个生命记，你说为什么以色列民受洗以后，他没有进到那个得胜，进到胜过那个试探哈，进到那个应许地，他们为什么会四十年之久？是因为有四十天的缘故，你知道吗？为什么有四十年？是因为他四十天的缘故。为什么？当年摩西带以色列的民出了红海，就受洗，就经过红海受洗一样，进到旷野的时候，然后摩西就派了十二支派，每个人派一个代表，对吧？去到经过旷野，去到应许地待了四十天，去那边去观看、去窥探四十天之久，四天之久，然后让他们回来说怎么样，这块地怎么样？结果十二个人里面有两个人说好的无比啊，神让我们去我们就去。另外十个人说什么？哎呀，那帮人东西是好的不得了，人高的大，我们在那面前就像蚂蚱一样，蚂蚱一样，你知道吗？那十个人因为这样子说，另外两个人说我们可以去，那十个人就松动那个以色列人，说把这两个人石头打死，说让我们去那边送死去啊。结果怎么样？结果神就借这件事情对以色列人发怒，说因为你们四十天的缘故，我们让你担承担四十年，你们在旷野四十年，因为承担这四十天的罪孽，那个罪，知道？大家能知道吗？旷野以色列人民当年在假如说你看受浸的话，受浸以后四十天，他没有看见神的应许在那里面，他不得不在那边待上四十年。那我们知道神主耶稣，我们在这边又发现一件事情哈，主耶稣同样他也要在旷野四十天，表明一件事情，什么？我们人所承受的一些情形，主耶稣也会承受，就说主耶稣承受的远会超过我们人的，我们人承受绝对不会超过主耶稣的。 我们人是成熟的，主耶稣胜过了，他也给我们一个得胜的一个榜样在那里面。当年的以色列人当中只有两个人可以说他们是得胜了，他们进到了应许之地，对吧？另外一些二十岁以上的人全部倒闭在旷野。那这也是神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当年以色列人在那个地方跌倒了，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旷野四天他怎么能够让我们能够胜过。这也是对我们来说，我们知道那我们再回到原稿经说，尽管我们胜过，我们将来那个魔鬼可能还会再回来再试探，但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胜过了，我们知道怎么样再来得胜。那这是圣经的这个重要的一个地方，好吗？那我们情形哈，时间是受洗之后，那个 受洗之后四分之前，那个地点是旷野四十天。然后情形呢，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来看一下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好吗？我来读一下好吗？再看第四章第一节第二节说，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马太福音哈第四章，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什么样的情形啊？禁食四昼夜，饿了，饿了，对吧？饿了，饿了，人一饿怎么样子啊？我们肉体就软弱了，对不对？肉体一软弱呢，然后后面一句话说，第三节说有人要来了，对不对？有人要来了。那我先讲到一个饿哈，那表面是一个肉体啊，就是有一点有缺乏了。那我们这饿可以理解为很多情形我们缺乏情形，尤其是物质上面的。那讲到饿的话，我发现我小时候饿过，你知道吗？到美国来以后就很少饿了，发现是撑得慌，不会是饿，是撑。为什么？物质太丰富了，对不对？那我想有一件事情，就是我是从那个黎明精神会的时候，那时候我也跟在大家分享过，就是说刘志仁弟兄讲到那个圣灵浇灌和那个默示预言的时候，说我们要学习我们在神面前能够断食，他用那个断食两字，但可以翻成禁食。那我就试了，那每礼拜五晚上的时候，我现在都是这样子的一个习惯。从那一天我在礼拜五晚上在那个纽约黎明精神会的时候，我那天就开始一到现在，每礼拜五晚上的时候我就不吃饭，不吃饭只喝水，发现很好。你的好像第二天起来我不饿，一点不饿，真的不饿，精神特好，然后体重往下降，发现反正都是往好的走。那这些，当我们饿的时候，轻微饿的时候，我们发现有这感觉哈，神真的是看顾我们。但是上礼拜我就前天的时候，我也是这样子做嘛，然后做完快睡觉以前呢，我们一般是周六要买什么东西嘛，对吧？然后我就把广告纸打开，就看周六要准备买什么东西，你知道吗？以前没有，我都不看的。结果礼拜五晚上的时候，我看的时候，我能感觉到，我说这是啊，这主耶稣当年要是试探的时候，我现在我打开就不一样，你知道吗？当一个 stop shop 或者什么东西打开的时候，上面画的都是排骨，你知道吗？烤得很香的，那个排骨啊、肉啊，几毛几千元吧，便宜啊，你知道吗？都是食物哎。我发现不对呀，这个饿的感觉马上就上来了，你知道吗？以前不饿的，你知道吗？当你一打开的时候，哇，真的感觉饿了。我说我不能再看了，我再看我还睡觉去，睡觉就不饿了。但我就感觉到这件事情，我说那主耶稣，这我只是饿了一顿而已，你知道我打开的时候都有这感觉。那我当主耶稣的时候，他四十昼夜他没有吃饭，他就说情形就一个单词，就是饿了，他饿了，就这么一件事情。那是真的饿了，对吧？不像我说我周五的时候看一下，我只觉得馋了，那不算饿，他是可能真的饿了。那真的饿情形一来的时候，这也是表明一个我们做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物质上有缺乏的时候，那时候怎么样子啊？谁来了？魔鬼来了，对不对？那魔鬼来的时候，我们讲下一节的时候，我们先稍微停一下哈。当我们看整篇圣经的时候，打开的时候，圣经分为旧约和新约，对不对？旧约的时候，魔鬼在创世纪的时候就出来过，以什么形象出来的？蛇的形象出来的。蛇样出来以后呢，然后就把亚当跟夏娃就受试探，就受引诱了，对吧？然后人就堕落了。从此以后，我们都是亚当夏娃的后代，我们知道我们都在那罪的结局下面。那从创世纪以后一直记载到 旧约的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的时候，你看一下魔鬼出来的次数有吗？不太多哈，约伯记有一次哈，别的地方可能也有一两次，不多不多。这表明一件事情什么呀？魔鬼啊把那个人啊打败了以后啊，就很轻松了，就找不到对手了，你知道吗？没有对手了，以后找一些虾兵虾将就对付人就可以了。这个除非有重大事情，是魔鬼才会亲自出面。那新约的时候，马太福音一看什么谁来的时候，发现魔鬼要亲自要出来了，不用再派虾兵虾将了。谁来了？主耶稣来的时候，魔鬼亲自又来了。那这次来的时候，我们来看哈，我们就看第三节好吗？第三节来看一下。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为食物，对吗？大家看这句话吗？谁来了？那试探人的来了。试探人的什么？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为食物。那我们就看见那试探人是谁啊？是魔鬼，对吧？那魔鬼来的时候呢，大家能看到一件事情，魔鬼来的时候不会告诉你说我是魔鬼，对不对？亚当夏娃的时候，那是魔鬼跟我说我是魔鬼，他不是，他是什么？以蛇的形象，对不对？有时候可能会一个很光明的，一个很漂亮的形象，对吧？那这里面呢，他给你圣经定义什么？他不写魔鬼的，他现在说什么？那试探人的金钱来了。那这个试探人的时候，他没有写任何的什么样子形象，对不对？没写，一直到以后下面几次才写魔鬼。就是我们知道魔鬼来的时候来试探我们，可能在肉身上面我们在试探的时候，他常常是一种什么形象？试探人的形象。你不知道他是什么形象，你不知道他是什么样子的长相，你不知道他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什么，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特征来。他只说那试探人的来了，他目的怎么样？就来试探人。那试探人的时候呢，他就怎么样？他必然要做一件事情，这个我们知道，对吧？他做什么事情？那试探人前来，他做什么事情？圣经上面写的他做什么讲？对他说。所以我们知道魔鬼试探人的进前来的时候，他必然做一件事情，说话，说话。你就很奇妙发现，哎，神说话哈，魔鬼也说话。那神说话的时候呢，你就发现，你就心里面，神说话的时候是说是就是，说有就有，说什么就确确实实的。那神对亚当夏娃说话的时候说，这个树啊，别的树都会吃，这个树啊不要吃，吃了以后你怎么样，必死，清楚吗？清楚吗？简单吗？说什么就是什么嘛，对吧？这是神说话的。那神一说话以后呢，魔鬼就开始说话了，明白吗？魔鬼不会说话说在神面前，为什么？魔鬼说的话永远是空洞的，没有意义的，空洞的，所以他不会是他先说话的，他肯定是等着神说话。神说话说，这个树上果子不要吃，吃以后必死。然后魔鬼就开始说话了，神一说话魔鬼就说话，然后对亚当夏娃说话，说什么？对夏娃说什么？神说的岂是真的吗？你吃的时候不一定是，你知道大家说话吗？魔鬼说话是空洞的，是让你心里面，让你怎么样，颤颤巍巍，一听的话你就颤颤巍巍，你知道吗？神说话就踏踏实实的，吃了你就死，不要吃。那魔鬼呢？真的是这样子吗？你吃的时候啊，不一定死，他没有说你吃的时候不死，对不对？你听见魔鬼在说话吗？近前说话就这样说的，神一说话他就说话，他怎么说啊？你吃的时候啊，不一定死。神说的话真的是这样子的吗？他只是给你一个建设性的一个，他不会告诉你一个是或非，他只告诉你建设性的。啊，真的是这样子吗？really？ 不一定是，你知道吗？这魔鬼说话的方式，他会说话的，他们说话是不一定是。那我们现在来看耶稣的时候哈，他耶稣受洗以后，我们记得上一节的时候怎么说啊？天神对他说话，就天上有声音说什么？第十七节，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是神对耶稣说的话，确确实实，踏踏实实，没有任何挡折扣，也没有任何让你心里怀疑。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对吧？神一说话以后，谁说话了？ 魔鬼说话。魔鬼说话以后说什么呀？你若是神的儿子，这句话说什么意思啊？你是神的儿子，然后你就开怎么样？神就说你是我的儿子，我所爱的。然后那个魔鬼就说什么呀？你若是神的儿子，实际上就是话就是跟当年亚当夏娃一样的方式，你知道吗？神说的话真的吗？不一定是的啊，不一定的啊。就说你还要去怀疑神的话吗？他目的就是让你神说什么，魔鬼声音就是说告诉你真的吗？是这样子吗？不一定是的啊。魔鬼说的话永远这样子的，模棱两可，不告诉你是什么确切是，只告诉你真的吗？是的吗？这样子好吗？那我们能看见，那我们就看见，那个试探人进来以后，他会说话，他说的话怎么样？是空话，他说的话呢，是神一说话他就说话，神不说话他不说话。所以我们常常我们也在读神的圣经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个声音出来说，真的是这样子的吗？我们知道有时候哎，那个试探人的进前来了，神说是这样子，那我们就生的心里说，不一定哦，真的是这样子吗？我知道那个声音有可能是魔鬼的声音，这大家是小心点。魔鬼声音就是让你觉得怎么样子啊？让本来是明明白白的这件事情，变成一个模模糊糊的模棱两可的事情。神就只要做这一件事情，他不需要否定，他只要模模糊糊就可以了。模模糊糊的时候，我们就落到试探里面去了，就这么简单一件事情。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哈，神说话的时候不仅是模模糊糊啊，他是你还知道那个蛇吗？是世界上面最狡猾的，你知道吗？他说话模糊，但他条理很清晰，你知道吗？所以魔鬼常常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当我们试探我们的时候，他常常会做一件事情，他会说话。他说的话是什么的话呢？他说的话是个辩证推理思维方式的话，你知道吗？大家能听懂怎样辩证推理哈？一旦我们落在那个辩证推理思维方式里面去试验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落到神的那个试探里面去了。好多时候我们在世界上面所学会的，就像摩西哈，学会世上一切的武功，一切的学问。那我们也是在大学里面，将来你会去大学也会学到很多很多那个辩证思维方法，你知道吗？辩证思维推理，那这些东西都是好的，但是你要是用在神的话语上面，只是跟大家说当心一点，那有可能是魔鬼声音，是让你用辩证推理思维去思想神的话语。然后最后一个目的，神就让你对神的话语模棱两可，最后让你说真的吗？真的吗？就让你觉得摇动。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神的推理哈，不是那个魔鬼推理什么样子的哈，给大家举个例子哈。你若是神的儿子，这是那个试探人说的，对不对？第二，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那是什么？那是推理，是推理吗 ？If， 对不对？英文就是 then， 英文那个考过吗？做过吗？假设这个是这样子的话，那么 then 你就这样子，对不对？假如你是神的儿子的话，那么怎么样子可以哈？那么后面可以魔鬼可以变成各样子，石头变成食物啊，你可以你可以让草变成食物啊，你让沙子变成食物，你可以什么东西可以做，就摆明这件事情 ，if them 就是推理。但有件事情我们知道，神让事情成就的，绝对不会局限在我们给神所设定的空间和时间和情形里面。你知道吗？有时候推理啊，推理出来的东西，你让神成就的时候，告诉我们神比人大。你说真的有神吗？你就给显现我看，知道这个问题吗 ？If 神是真的 ，then 你显现给我看，这就是推理。这魔鬼这地方可以推理，你可以用任何一个 if then。但是有件事情我明白一件事情，神比我们大，神不一定，我不说不一定。会在你所限定的时间、空间、情形下面，照着你的话来做。若是他照你的话来做的话，你就是神了，他就不是神了，对吧？因为他听你话，你说你这样做，那他这样做了；你说那样做，他就那样做了，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知道有些时候推理啊， 你可能对物质世界可以用，对吧？因为我们比如像物理学、化学啊、数学你都可以用，但在属灵对神的事情上面，千万不要用推理。这个推理的话，很有可能会让我们知道说，有可能是魔鬼的声音。那第二件事情哈，第二事情就是说，我们在这第二件这个是这个就是理性主义，这就是理性主义。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说，假如你是神的儿子的话，那么我可以把石头变成食物。这件事情表明是什么？是实验证明主义，你知道吗？就简称叫实证主义。就是说，假如这样子的话，在物质世界里面，石头就变成食物。就是说，你们我们做生物实验、做物理实验都这样子的，对不对？假如这套定理是成功的话，假如重力定理是成功的话，我手一放，那石头就会往下掉，不会往那边掉，你知道吗？这实验证明主义。但我们有件事情知道，这在物质世界是可以的，在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不能用实证主义去证明神的存在。那我们接着往下走啊，这个都是神在我们在世界上我们都会学到的，一个是实证主义，一个是理性主义。那还有一件事情哈，当魔鬼说出这个建议的时候，说假如你是神的儿子，你就可以把石头变成食物，他有一个默认的一个，有一个让你脑袋有个想法，什么想法呢？主耶稣，耶稣啊，你在旷野里面饿了40天了，对不对？旷野里面没有什么吃的，对不对？你那时候啊，在这种情形下面啊，你就可以把石头变成食物，你知道这意思吗？就是说，魔鬼有时候告诉你这件声音，就是说，在这件事情下面，在这种情形下面，你可以做有些事情，你要不做这件事情啊，你的肉体就饿了，你知道吗？就是说，一切事情啊，以你自己为中心，你知道吗？因为我饿了嘛，我在旷野里面嘛，我饿了40天了嘛，我该吃东西了嘛，对吧？大家能听到这件事情吗？就是因为我饿了，因为我在旷野里面，因为我饿了40天，我想吃东西，所以我就可以吃东西了，就这么一件事情。那怎么吃东西呢？变成食物嘛，就吃东西了。那表明一件事情什么？很多事情我们知道，很多事情就是我们以人为主，人就是我们所有的中心，就是魔鬼给我们提的建议了，他都是模棱两可了，你就可以这样子做的了。假如说你在某个情形下面，你去可以去做的了，没关系，因为那是有理由的了，那是有辩证出来的，那是有理由的了。所以你就现在发现很多事情的时候，你看美国那个法律很奇怪呀，它逻辑都是对的，到最后的结果你发现这不对呀，怎么男的跟男的可以结婚，女的跟女的可以结婚啊？那个法官都思考过的啊，那个5-4票推出来的那个9个人都是经过那个脑袋，那完全不一样，你知道吗？那个最高法官，美国的9个最高法官呀，5+4个最高法官，经过严密的辩证思维推理，想了半天以后，推出结论是5个同意说男的跟男的可以结婚，4个说不同意，最后5-4通过了，同性恋是合法的，你知道吗？你听这件事情吗？当你用什么东西经过严密的辩证这个思维的时候，发现用在人身上面就发现出问题，更何况用在神上面呢？所以有些事情我们只要先里面辩证思维方法用在物质上面是对的，用在很多事情上面你一定要注意，就发现结果很奇妙哎，怎么远远若是没有只有直觉的人一看，这怎么不对呀、啊？对不对？没有思维的人，只有直觉的人一看，这怎么不对呀、啊？但是能够说我是完全通过逻辑思维推理出来的，你看这逻辑思维多好，你若是神的儿子，石头变成食物，都有逻辑啊，对不对？主耶稣这样一做呢，那就听魔鬼了，对不对？那个就是怎么样？那是个人本主义，以人为中心的，人觉得什么对的就是对的，人本主义，人本主义。所以我们知道，有时候时候我们知道魔鬼试探的时候，有很多东西都放在我们心里面。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事情哈，当我们把石头变成食物的时候，有件事情我们说宽一点哈。他为什么要把石头变成食物啊？为什么不把别的东西变成食物啊？为什么？
旷野里面只有
石头。旷野可能还有蛇呢，还有荆棘、啊、还有袋鼠可能也有哈。旷野里面石头很多，应该这样说的。OK。 但我们有件事情，我们就说在魔鬼眼里面，石头是没有用的东西。你可以把没有用的东西变成有用的，你知道吗？没有用的东西变成有用的。在旷野里面的石头是很有讲究的，若是我们看旧约的话，雅各是拿石头做枕头的，对吧？最后他把油浇在那石头上面，他说家人知道那有神的地方，对吧？然后那个约书亚带领那些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他们约旦河里面拿出石头来做标记的那个石头。那在旧约里面说有一块不是人凿出来的石头会把世界打烂，那是块石头。然后说有一个匠人所砌的那块石头会做将来的房角石，那是块石头。魔鬼的意思是说跟你人生肉体没有关系的东西有什么重要吗？对吗？对神来说那属灵上面很重要，那是块石头。哎，就说主耶稣说那个是磐石，那石头是很重要的。但对魔鬼来说，对你肉身来说石头有什么重要吗？没有的东西就变成有用的东西吗？我们就能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实用主义啊。当我们心里面说这东西实用的才对我们有用处的，不是实用的话没有用处的，石头没有用处，扔掉变成食物就行了。这也是魔鬼的建议。常常我们说你知道这个心理这个想法放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实用主义的时候，我们看待很多神属灵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发现常常魔鬼给我们的试探我们胜不过，因为我们常常会问说这有用处吗？对吧？看这个圣经有用处吗？有用处吗？只是一本书好了，有用处吗？对吧？常常问这样的问题。但我们知道这些话语里面包括了神所有的那些规律，所有的创造，那些的旨意都在那里面。那还有一件事情我稍微做一下，神魔鬼之所以让它变成食物，是说你能够存活下去，能够存活下去。所以我们知道有时候我们存在主义也是很重，也是对我们也是一个心里面一个从魔鬼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试探。你人只有存在的时候才有用处，你肉身要是不存在你就没有用处了。所以这就是魔鬼告诉那个耶稣的时候，就是说你要变成食物，你要存在下去，你要不存在你就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那我们知道能够看到第一个地方试探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那么多的一个辩证唯物一个主义在那里面辩证的。那还有一个就是说还有好多的那个实证主义啊、理性主义啊、存在主义啊、唯物主义啊、实用主义啊，都能看得见。你能看见仔细读的时候，你发现这些主义我们有时候看多的时候，思想多的时候，能够把我们的人啊慢慢能够带开带离神。魔鬼这一步就够了，你只要离开就够了，就说你对他产生动摇。那我们再往下走哈，我们在思考这两句话的时候，我们再读下一遍一句好吗？第四节耶稣怎么回答？耶稣却回答说，第四节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对吧？对吗？所以耶稣怎么样引用神的话语去对付魔鬼的试探，对吗？对付魔鬼的试探。那我们就能看一件事情，当我们第一件事情让魔鬼试探人进前来的时候，让我们心里面有一点怎么样，有一点是是非非，一点搞不清楚的时候，我们知道什么是最好对付这件事情呢？神的话语，神的话语。那我们再看一件事情哈，当魔鬼来试探人的时候，他基本上在两个战场上面对我们人宣战，或者对主耶稣宣战，两个战场。一个战场就是神的儿子这件事情，神的儿子大家能看见吗？第一个试探就是说若你是神的儿子，对吧？这第一个试探。第二个试探呢也是什么？若你是神的儿子，对吧？第三个试探没了，不见了，对吧？第三不再问神儿子，但是那是一个战场。那另外一个战场呢是什么呀？他没有指出来，主耶稣把他指出来，说什么？人活着，人活着。当到魔鬼试探人的时候，或者这样说，在这个两个战场上面，一个是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吗？这件事情上面，另外一个战场就是我们人活着，人活在这件事情上面，这两件事情。那主耶稣对这个魔鬼的第一个试探的时候，你是神的儿子吗？他有没有回答？ 没回答，没回答，对吧？但他对人活着他回答了，对吧？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神口里所出来的一切话。那我们先第思想一件事情，当主耶稣为什么不回答我是不是神的儿子啊？为什么他不需要回答嘛，对吧？有一件事情就是说，我有两个儿子，对不对？那个两个儿子从小生出来就在我家里面，然后每天叫那个堂叫妈妈，叫我叫爸爸嘛，对吧？从小就这样子叫的嘛，对不对？然后有一天长大以后，有一个人说，哎，你真的是那个你叫父亲的儿子吗？然后你的孩子会怀疑吗？要是怀疑的话真的很危险，对不对？就说假如你有女儿，你有儿子的话，你永远家里面养的他从小就是你的女儿，就是你的儿子，然后养了30年，然后突然间有个人说，哎，你好好想想，哎，那是不是你爸爸你妈妈，哎，你会怎么样子啊？不用回答，那就是我爸爸就是我妈妈嘛，对不对？那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魔鬼会针对耶稣神的儿子要提问题啊？为什么？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知道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对吧？对耶稣来说，我就是神的儿子，那就是神的儿子，我干嘛要回答呢？但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知道主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件事情很重要的，因为魔鬼会变个问题，他问你说，假如你是基督徒的话，你会怎样？他会问这样子问题的，你知道吗？他会改的，他说 if 什么什么 then， 他会改成说 if 你是神的儿女的话，你会怎么样怎么样子 then 会怎么样，他也会问同样的问题。那我们知道，当我们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我们信什么？我们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对吧那信为什么是神的儿子呢？为什么神的儿子呢？就是为什么他没有说是你是弥赛亚，你是神的弥赛亚，你是神的基督，他用的是个神的儿子，你知道吗？神的儿子可能比基督跟弥赛亚还要高，你知道吗？因为基督跟弥赛亚是说神所高的，你知道吗？高的，那表明说他是有祭司的身份，有君王的身份，有先知的身份，你知道吗？那神的儿子的话，那是更厉害了。君王、基督、先知可能还是摩西的级别，是神的管家那级别，你知道吗？神的儿子那不是管家，那是家的主人，那家的主人的级别。就是说神的儿子表明，至少表明两件事情，但大家思想的话可能想更多事。第一个，他是他的儿子，那表明一件事情，就是说你看你自己的孩子哈，你看你自己的儿子像不像爸爸？像吗？像。什么事情啊？儿子就有爸爸的东西，爸爸有什么？爸爸有什么样子的一个荣耀，有什么的长相，有的说话哈。现在我们孩子一打电话告诉我跟爷爷奶奶好，就我们当你国家呢，我爸爸说你是谁呀，就是说他知道是孙子孙女，你知道吗？听不出来声音啊，哪一个是哪一个听不出来，你知道吗？为什么？他们太像我的声音，其实我的声音很像我爸爸的声音，你知道吗？所以说为什么呀？因为你的儿女，你的声音就跟你很像，你知道吗？你的长相跟你很像，所以表明说他神的儿子，他就有神的一个特性在那他的里面本质人。这远远要比那个管家级别要高多了，那是儿子级别。那第二件事情，儿子将来父亲所有的都归他，你知道这件事情吗？这个地方我们所有的都归他的，都归他的。所以魔鬼就问你说，你是神的儿子吗？就表明说这东西真的归你吗？你知道吗？他在问啊，这个地方真的归你吗？那个地方都是神的，他是神的儿子，你是要证明神的儿子，就是在问你，你是神的儿子吗？就这个地方真的归你管吗？你是不是有神的特性呢？他在问你这件事情。但主耶稣不回答。但我们在我们心里明白为什么神的儿子是这么重要，而不讲说为什么老师说，哎，以前我没信，以前我说为什么神会有儿子，神为什么还会生儿子？我在想这个东西，你知道吗？为什么神还有妈妈？那妈妈呢？想真的没有，他指的意思，神儿子意思是说这个儿子具有父亲所有的特征，能够继承所有父亲所有东西，是这一方面来看的，不是让你去看找谁是妈妈那件事情，好吗？ 神的儿子。所以说魔鬼去找神的儿子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耶稣具备了继承神所有的那个产业的一个特权，所有的现在的将来的和那个眼睛看不见了肉眼所看见都是归他，归他的。所以这才是重要的。所以为什么说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的产业都归他的那一位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才是基督徒。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知道这就是为什么这一点很重要。所以说魔鬼常常会借着这些事情同样方法也来问我们。那第二件事情说人活着这个问题哈，其实人活的话这件事情我想对我们已经受洗的基督徒，然后我们将来我们走什么路，我想这件事情一定要想清楚的，这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在我们心里面一定有两个地方一定要想清，一个是神的儿子，一个是人活着。要不然的话你常常有时候想吧，说哎，我受洗了对不对，我得永生了对不对，我得救了对不对，我会进新天新地对不对，那 so what， 你活着你每天就这样活着，一日三顿，有时候两顿，像我就这样 so what， 不能吃的变成吃的，然后满足六神，就魔鬼就这样做了，就说你活着就把不能吃的呢，太阳光一照然后长出一些食物，然后食物磨成粉变成面包，面包就进你肚子里面，就这样好了，你就人就活着，知道吗？但是主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吃喝就可以了，还有一句话就是说要靠神口里所出来的一句话。所以我让我们明白的就是说，当我们人活着的时候有件事情很重要，神口里面所说的话对我们帮助很大。但我们要思想说我们人活着要干嘛，人活着要做什么。这是个，这我把问题就交给大家自己去思想好吗？答案肯定在圣经里面对吧，好吗？因为你要是不知道的话，不去想这个问题的话，将来魔鬼就来问你说你活着干什么，你这样活着你就把东西变成吃的，这很容易的嘛对不对，因为你肉身有需求就可以了嘛对吧。那我们再往下走好吗。第二个试探是第五节了，第二试探第五节，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这个很重要。第五节，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不服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我们就听到这里面，这是第五节到第六节对不对，这是魔鬼对主耶稣的第二个试探对吧。那第二个试探跟第一个试探有个相同点，战场在哪里啊，神的儿子上面对吧，跟第一个问题很像，你若是神的儿子，就是说他表明对第一个问题我不答案不满意，我要换一个角度再问一下。那以前问的是从肉身那边来问对吗，对不对，从肉身 你肉身有缺乏呀，你又那个神的儿子，那就我就问这。那第二个角度呢怎么样，他换方向了，说主耶稣你用神的话回答我对不对，我也用神的话来问你对吧，他就从人的一个灵魂的角度来问了，不是从物质角度，以前的物质以前是吃的东西对不对，现在换个角度了，从灵魂的这个角度来问了。那个角度呢，而且还用神的话语对吧。那还有个地方，第二试探跟第一个试探不一样。第一个试探是隐隐约约含含糊糊的，是说那个试探人的近前来，你不知道什么对吧，但你知道他在说话，他说话呢就让你怀疑神的一个神说的话。那第二个试探魔鬼就摆明来了对不对，魔鬼就带着他进了圣城，他不再说那试探人的，他就说魔鬼就直接来了，魔鬼就带他进圣城。他进了圣城以后去了圣殿对不对，爬到了圣殿的哪边啊，顶上，有可能把那个刺的，他另外一个小子说反正就是很高的地方很危险的地方刺进，然后又用了神的话语对吧，他就怎么样子啊， 他用神的圣城，用神的殿，然后用神的话向你提出挑战。挑战以后呢，向提出挑战的时候，他也用了一样的方式，一模一样的方式，他用了辩证理性思维方式来让你做一件事情，是吧？还是一样 if then， 对不对？假如是这样子的话，那么你就该这样子做。他说什么呀？假如你是神的儿子的话，你做什么呀？跳下去，不要看后面的金句啊，就结果啊。假如你神的儿子，从那个洞跳下来，你不要看那个别的那个地方，这是神的话语，但真正意思就是说，你是神的儿子，你就跳下来，你知道吗？那你就觉得很奇怪，所有的话语、所有的逻辑都是对的啦，你知道吗？你用的经文也是对的，对不对？逻辑也是对的，对不对？辩证逻辑都是对的。最后的结果从另外一个人眼睛哈，你要看的话，真的有一个人哈信耶稣了，然后呢爬到圣殿，然后到圣顶，然后还拿了本圣经，有神的话语，然后这个人假设是应该是个很荣耀神的，对不对？然后看见咚跳下来了，然后这个结局他啪死掉了，对不对？你就会发现很奇怪一件事情，魔鬼常常告诉你一件都觉得合理的一件事情，然后用合理的推理，最后出来一个结果怎么样？不合理，完全不合理，对不对？是，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时候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当我们旁眼人去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心里面说，哦，这个人可能是那个圣经里面说虚空的，虚空的那个成的影响，虚空主义，你知道吗？这个人肯定受了虚空主义的影响，就是说什么东西都是看开了啦，对不对？嘣就跳下来了，对不对？从我们那个眼里面，哦，这个人肯定受虚空主义的影响。那对于跳的那个人呢，怎么样子啊？跳的那个人可能还觉得自己特别属灵，你知道吗？你知道吗？若是我们落在那个试探里面的话，那个跳的人我觉得还特别属灵。为什么？我站在圣城里面，耶路撒冷圣城当中央那个圣殿里面，然后呢我还爬到圣楼圣顶上面最高的地方，我还不是最高，可能就是这样，然后我呢还有不用神的话语，然后怎么样子啊？结论是什么？跳下来，你知道吗？什么东西都没问，逻辑上面都没问题， 结果就是有问题，但对他来说我觉得是可能是个特别属灵的一件事情，跳下来。那我们在这个也常常是会发现一个，在我们人生上面可能会发现有可能是一个脱俗的叫什么离世脱俗的主义，离开世俗脱俗，就是我觉得还特别的属灵，我离世，我脱俗，我脱俗一切。那魔鬼常常会告诉我们这件事情，说这也还是在正常上面，就是说你有神的话语，你有神的儿子，成了神儿子，还有一个你怎么活，这两件事情你知道吗？在一起的时候，这是个很重要一件事情。我们成了神的儿子，还有我们人活着该怎么样子做。魔鬼告诉说人活着跳下来，你知道吗？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什么？然后结果不是跳下来，结果是什么呀？结果什么？第七节说，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所以我们主耶稣我们又说了一件事情，经上别地方还记着呢，不能说是因为一句话的缘故，然后加你合理的推理，你出来一个结果那就是对的。让我们主耶稣我们这样说，神的话语啊，不仅是有神的话语可以的，你还要把神的话语反复读，在不同地方读，相互校验，最后出来是这主耶稣的结论。所以我们知道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就走到第三个试探好吗？我们稍微快一点。第三个试探，第三个试探的话，第八节哈，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服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就读到这边，这第三个试探，对不对？大家能看出第三个试探跟第一、第二试探有什么不一样吗？那个神，那个魔鬼说的话里面少了一样东西。你说你若神的儿子，他就不再问了，因为主耶稣都不对这问题产生任何的答案，对不对？他就是神的儿子嘛，对不对？而且他是用神的话语，那魔鬼就丧失了一个战场，那就是神的儿子这个战场。那 他在哪个战场在攻击啊？人活着这个战场在攻击，人活着，好吗？那人活着怎么说呢？魔鬼说：“你若俯伏拜我。”他的意思就是说，耶稣啊，你可以，你是神的儿子，你就是神的儿子，没关系的，你拜我就可以了。这推论是什么意思啊？你是基督徒没有关系的，你是认神的儿子没关系的，但你俯伏拜我就可以了。俯伏拜我有什么好结果呢？有什么好结果啊？我就把一切万国和万国荣华，你知道吗？万国荣华都赐给你了，就说你会活得很那个像样的，你会很活得那个很那个万国荣华，就是站在最高的地方。他把主耶稣带到哪里啊？带到那个一座山，什么样子山？最高的山啊，就是表明这个试探啊，那是最高的一个试探，就是这是第三个试探。那最高的一座山，告诉说，那个我们又称为有时候给它名叫做试探山，叫试探山，这座山叫试探山。那最高的一座山，那叫试探山。那试探山里面下面一看有万国有万国荣华，然后魔鬼就提建议说，你承认你的是神的儿子，我不再问了。你要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你就活得好，吃得好，什么东西都有，什么东西都好，你知道吗？你知道这里面有一个很大一个问题哈，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看到其实世界上面有很多从这里面出来，你能看到很多的影子在这个世界上面，这上面很多影子，什么影子呢？就是很多的主义啊，你知道吗？魔鬼把耶稣带到最高的一座山，那表面就是什么呀？没有一座山比这座山更高的了，你知道吗？它是一个最高的山，它是一个唯一的一个英雄主义，你知道吗？没有一个人比你高的，你知道吗？它就是最高的山，没有人比你高的。那还有一个呢？他把万国这一切啊，都赐给谁呀？赐给你，前面加一个字，都赐给你，你知道吗？都赐给你，这好像我们能看见一件事情哈，把万国荣华都赐给你以后，怎么样？把好多东西，所有的资本啊，所有东西怎么样，都聚在一起，怎么样，都归给你了，都归给你了。所以我们能看见一个地方哈，我们可能大陆来的会背景会比较重要，叫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能够看得见，这让你一个心啊，他为什么这样子呢？他就是说，你承认你是那个没有关系的，承认你是基督没关系的，但你跟着我啊，腐败我有个好处啊，你所有东西都有了。而且但是圣经里面会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什么呀？你又拜马门又拜什么呀？那就搅在两条船上面，对吧？但他说，但魔鬼说没关系的，你两个都拜没关系的，你两个拜都没关系了，你只要拜我，那个你拜不拜他没关系的，你知道吗？我把东西都给你，你知道这是个假象，这是个假象。但神那边就怎么样？神那边说不可以的，你知道吗？你还记得那个，你打个比方哈，我讲举个很通俗的关系，美国是个国家，承认可以承认双重国籍吗？
可以。
美国是可以承认吗？
可以。
美国可以承认是吧？
对。
台湾，你们台湾？
我们台湾可以。
OK， 假如说台湾可以，台湾是可以承认双重国籍。OK， 那台湾就对所有愿意加入台湾国籍说，我没有问题的，你过来，我承认双重国籍，你保存原来国籍是可以的，对不对？这是台湾的角度。那另外国家假如只有一个国籍的话，那个国家就不能有两重国籍，你知道吗？那我们这里面就看见说，魔鬼就是说你没关系的，你可以有两重国籍，你知道吗？就说你可以两种身份都没关系，你有儿子身份，再加上你爬到最高的山，所有的物质都归你的那个身份，你两个身份都在，我没关系，你是不是神的儿子我不在乎了，我不再问了，但是我把你只要拜我，你有另外的身份，我就把东西给你。但神那边怎么样子啊？主耶稣说了，说什么？第十节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说，当拜你的神，后面说什么？单要侍奉他，用一个单字 single， 只有一个。所以说魔鬼就做了一件事情，说没关系的，他模模糊糊的了，对不对？他很模糊的，魔鬼就这样子很模糊的， 你没关系的，你只要是神的儿子，你是基督徒没关系的，你只要拜我就把东西赐给你。但神那边说不可以，我只能有一个，只能有一个，那就是主耶稣的一个答案。那我们在马太福音再往上看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一座另外一座山，这里面叫斯坦山，很高的最高的一座山。那马太福音后面接着下面就会有一座不是很高的一座山，那个在山上会教训人的那个伦巴福，山上伦巴福，知道山那个山是个小，应该是个小山丘，不是很高的一座山，像丘园的话。那我们知道在那里面主耶稣就会在那里面教训那些门徒，对不对？那里面会讲看到很多很多人，神有很多人的教训。那个我们就称它为教训山的话，那我们就知道说，当我们看见，当我们在世界上在一件事情的时候，若或是说有些很好的事情临到你的时候，对吧？那时候我们就从那个斯坦山上面说，有一个声音，从神的声音说，你小心点。小心点，有可能是魔鬼把万国的万国的话都赐给你。但同时呢，圣经没有说信神的人可能是贫穷的，对不对？那常常我们心里面就说，那我们到底是有时候我们现在情形是到底是在试探山里面呢，就是我们碰到一个美好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觉得肉眼看觉得美好的，还是我们是在别的山里面呢，别的一个教训山里面，或者是别的山里面呢？其实在那时候我听到一个，就是说其实这个很简单，若是你在试探山的时候，若是有些美好事情临到你的时候，有件事情若是你发觉哈，周围都没有人的话，教训山上面都是坐满人的，主耶稣在教训，你知道吗？都有人的。若是你是在试探上面，有个很大一个特征，就是说你什么都很顺利了，什么都很繁华了，万国万国的荣华都给你了，但是有件事情没有人，为什么？你在最高的一座山，而且你是唯一一个把所有东西都给你的那个，所以你发现周围没有人，你知道吗？一个试探山跟一个神所祝福的一个教训山，重大一个差别，一个山上有好多的人在那里面，你知道吗？一座山上面只有你一个，没有人的，没有人的，只有你一个，那好吗？那我们就，我想时间差不多了，那我们接下来稍微讲一说，让第十节，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伺候他。那刚才路加福音就是说到说，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这三个试探叫各样试探，因为各样试探以后还会有不同的情形会过来的，有不同的一个声音会过来的，然后他就暂时离开了耶稣，对吧？那的确以后也出来了，他又回来了，回来的有件事情就是说，还记得彼得吗？拦阻主耶稣去耶路撒冷，对不对？那在第三个试探的时候，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对吧？对吧？撒旦是魔鬼的别名，魔鬼的别名，他原意是抵挡的意思，那有个小字，对不对？那当年那个彼得那个拦阻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也对彼得说一句话，说什么？撒旦推到我后面去。他用了一个字，他没有说魔鬼，他说撒旦，抵挡，抵挡，推到我后面去吧。那同样，魔鬼后来又来了一次，从圣经上面你看见又来了一次，是什么时候？在什么时候魔鬼又来了一次？犹大时候，他说当中有个人是魔鬼，还是就是跟这个很像，就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你会听见下面有人的话在说，那个很像那个试探人的前来，你知道吗？没有说谁的话，没有说谁在说话，下面人在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从上面下来吧，一样的，看见了吗？就是说魔鬼用完了所有的试探，他暂时离开耶稣，下次来的时候还是用一样的方式，但他可能会不一样，说话人会不一样，那里面的内容会不一样，他的那个构思啊，结构啊，模式一模一样。若是你的神的儿子，你就下来吧，你不可以下来吗？就很简单嘛，对不对？所以大家能看见得见吗？魔鬼就这三招， if then， 假如你是基督徒的话，他会问你，然后你应该怎样子，或者是说干脆你就是基督徒，我也承认你是基督徒，但你拜我，我就给你这样子。那基本上就这样子一模式。那的确是主耶稣最后上十字架的时候，的确魔鬼又来了，但他你没有看见任何一个魔鬼的一个身影在那里面，但你从那个结构里面能看见魔鬼的声音又出来了。神说话的时候他就会说话，然后每次说话的时候一个目的啊，就是让我们的信心对神产生动摇。那最大一个动摇是什么呢？我就稍微给大家提一下，当魔鬼让对亚当夏娃说话的时候，亚当夏娃产生动摇，那对我们说话的时候他也让我们产生动摇。最基本的一个动摇就是让我们不再认为神是良善的，这是最最基本的一个动摇。就是说亚当夏娃当听见魔鬼这句话的时候，他就觉得神给他安排的不一定是良善的安排，他觉得应该有更好的一个安排在那里面，他可以用那智慧果自己帮自己安排。所以我们当一件事情若是魔鬼给我们试探的时候，让我们心里面常常怀疑，第一件事情就是神的良善，神是好的，英文就是神是 good， 神是 good。 那这件事情的时候还不是我们怀疑神是个大能啊，我们最先我们让怀疑是神给我们的安排，这一切是不是良善的这件事情上面。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也是借这些事情告诉我们这么美好的一个例子，能够让我们反复思想，就这三件事情能够让我们心里面知道说神的话语是确确实实的，魔鬼的话语是恍恍惚惚的，模模糊糊的，让你心里面就产生动摇，好吗？那我们实在也愿意让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一起能够在神里面能够站立得住，也能够走过这个旷野，也能够真的是在神面前，也能够为他做美好的一个侍奉，好吧？就是这，我把时间交给你。